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路易十四是17世纪法国新教改革的狂热迫害者，在他的统治下，被称为胡格诺派的信徒就算是没有被杀害，也会家徒四壁。居住在该国的新教牧师也是如此。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这位国王尽管他统治欧洲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一位君王都长，他统治了长达70多年，但是他却颁布法令禁止在他面前或者是宫廷里说死这个字。大多数人对死后生命的态度与他们是否相信死后还有希望有很大的关系。自从人类在伊甸园堕落以来，人类就感染了一种叫做死亡的绝症。这种绝症的死亡率是100%。无论我们是否通过一项法律，让任何人都不能在我们面前说死这个字，我们都无法回避它。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死亡是有关生命的一个事实，谁也无法否认。顺便说一下，世界范围内的统计数据显示，每秒钟全世界就会有3个人死亡，每分钟有180人死亡。也就是说，从我们今天的敬拜开始到敬拜结束的时候，世界上将会有13000人死亡。这就意味着每天都有超过25万人要开始经历死亡后的生活。我知道这个数字的确非常令人震惊。根据圣经的教导，这些人要么上了天堂，哥林多后书5章8节，要么去了阴间，在那里等待最后的审判和我们所说的那个永远的火湖，启示录20章15节。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盼望是有确据的，在基督里如同坚固的锚。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惧怕死亡，当然我们对未知的事物和死因的幽谷会有担心和顾虑，这也正是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中得着力量的原因。大卫在诗篇第23篇说，行过死因的幽谷，不是在那里搭个帐篷那么简单，我们要从死因的幽谷当中走过去，那里是死亡的阴影。当然了，如果没有光也就不会有阴影，而且没有人曾经被阴影伤害过。阴影是不能够把我们束缚住的，即使是死亡的阴影也伤害不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会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不惧怕呢？大卫说，因为你与我同在。换句话说，我的大牧者，那位光明的源头，实际上在与我一起走过这死荫的幽谷。 那些死去的人离神并不遥远，事实上他们从未如此亲近神，他们从未如此安全。因此对于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我们并没有失去他们，没有他们我们当然会很难过，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失去他们，我们只是暂时失去了与他们的联系。现在他们已经去世了，而且我们凭直觉都知道死后还有生命，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样，因为我们是好奇的人，真的很想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的好奇心为很多有意思的观点打开了大门，甚至为江湖骗子提供了机会，兜售他们的书和影音资料，讲述他们的经历和声称在天堂里看到的东西。我读到过一个人的天堂之旅，他说他在那里停留了5天，说他看到了耶稣，耶稣碰巧在监督建造房屋，基督在6天内创造了宇宙和整个的动物王国，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过去的2000年时间里，他还没有完成建造我们在天上的家园，他仍然在建造。这是不是听起来有些荒唐呢？不是这样的，圣经说基督升上天后就坐下了，希伯来书10章12节，他没有上来穿上工作服，拿出锤子和钉子来去干活。使徒约翰将在他的天堂之旅中看到这座城市，这是将近2000年前写成的启示录中所记载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天空之城就已经完成了。我们不会听到约翰在任何地方提到脚手架，主耶稣也不会翻阅什么设计图纸。这个人还声称，我这里引用一下，神在地上创造的一切在天堂都有，包括马、猫和狗。在这一点上，我确信他是在欺骗他的听众。在天堂里，我能理解马和狗的存在，但猫也在那儿吗？这是不可能的。好吧，开个玩笑。还有一个人说自己去过天堂，他上过所有的基督徒脱口秀节目，在《魅力》杂志和其他刊物上受到吹捧。他声称自己是被耶稣基督亲自带着去天堂旅行的，而且经过了一座巨大的建筑。在这栋建筑物里，他看到一边像仓库一样堆放着胳膊、手指、腿和各种身体部位，货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满了用小包包好的眼睛，有绿色的、棕色的、蓝色的。他解释说，这座建筑包含了地球上人们所需要的人体的所有部分。耶稣对我说，这些是无人认领的祝福，这座大楼不应该满满当当的，它应该每天都被清空。你应该带着信心来到这里，为你和你祈祷的人得到所需要的身体部位。这个人甚至还看到了天堂里的药柜，里面的药瓶上贴着平安和圣灵过量的标签。他谈到搭乘圣灵的电梯，涉水进入生命之河，在那里他和耶稣打了一场水仗。另一个著名作家谈到了他的天堂之旅，神带他去了保管记录的房间，那里记录了每个人所说的每句闲话，以此来评判每个信徒。只是后来他又看到所有这些闲话都被倒进了遗忘海里。他还被带到一个衣帽间，在那里他看到天使们正在缝制我们的长袍。我再讲一个例子，有个人在基督教电视谈话节目中说，他是在濒死体验中被带到天堂的， 他说，在各种感官中，神最看重的是嗅觉。他说，献祭系统主要是为了满足神的嗅觉而设计的。谈话节目主持人一直在旁边附和着说，哇，这太棒了。这个人接着说，他在天堂里摘了一些花，注意到花茎里没有水，因为耶稣是活水。类似这样的说法有很多，我提到的这些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很多天堂之旅的见证都集中在他们个人的身上，他们在天堂看到的人都和他们原来记忆中的一模一样，甚至祖父母也没有任何改变，他们的样子和他们记忆中的完全一样。我可不希望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类书和电视访谈节目这么受欢迎呢？为什么人们对这些事情很好奇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那是天堂，我们对未来的家很好奇，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19世纪英国伟大的释经学家和牧师查尔斯莱尔博士，他曾经这样写道，即将乘船前往澳大利亚定居的人自然会很渴望了解他未来的家乡，那里的气候，那里的工作情况，那里的居民，那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所有这些都是他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你要离开你的出生地，你将在一个新的世界度过你的余生。如果你不想知道你的新家的情况，那才怪呢。所以在我们去我们永恒的天家之前，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了解它。幸运的是，在使徒约翰的启示中，我们得到了丰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被人们忽视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上神的宝座的六个真实真正的景象。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先重温一下我们的记忆。大家不要忘了，这是在教会时代结束，教会被提到天上以后开始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关注的是地上的教会，但是现在场景发生了变化，神不是在对地上的教会说话，教会要在天上向神歌唱。这个场景贯穿了第四章和第五章，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一节的此后解读为在场景从地上转移到天上之后。现在就请看启示录第四章的一到二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所以使徒约翰被圣灵带到天上，让他有了一次天堂之旅。我们接着看第三到四节，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使徒约翰看到的六个景象中的第一个，就是神坐在宝座上的荣耀。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的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表演，稍后使徒约翰还将详细描述神的宝座。约翰看到的第二个景象记录在第四节， 有24个宝座，上面坐着24位长老。大家要知道，24这个数字在圣经中被用作代表性的数字，它代表一群人。当我们试图确定这24位长老到底是谁的时候，这对我们会有帮助。例如，圣殿里有24个服侍神的带领者，代表了旧约中24个班次的祭司，而这些人又代表了几千个祭司。在圣殿中还有24组负责音乐敬拜的人，他们代表了几个庞大的唱诗班，记录在历代志上第25章。这就使得一些人相信这24位长老代表以色列。这个观点的主要问题是，以色列整个国家在大灾难期间将要经历神的审判和拯救，这是贯穿启示录第6-19章的内容。而这里的这些长老却是得胜的、带着冠冕的人。以色列得到救赎的事件还没有发生，以色列还没有得到奖赏。还有人认为这24个人代表了两组人，就是12使徒和以色列的12个儿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数学模型，但这个群体不是两群人的组合，而是由一类人组成的一个统一的群体。再者，如果这里有12个使徒，那么使徒约翰就一定会看见自己也坐在宝座上，他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他在描写这个景象的时候，他自己显然不在其中，所以这个观点也是有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些长老代表了在大灾难期间殉道的信徒，但是这个观点的问题是，当这些大灾难期间的圣徒在启示录第七章出现时，长老们已经在这之前坐在宝座上了。也许你会问，这些长老是谁，有那么重要吗？这个问题是很重要，你在后面就会发现这一点的，所以请耐心一点。我们花了6年的时间来学习罗马书，你当然可以为这事儿等10分钟。也有人说他们是天使，坐在神宝座的附近，为的是要敬拜他。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道理的理解，至少跟天堂上的景象没有脱节。然而这种解释也有个问题，就是天使从来没有被称为长老。这个术语在新约圣经中专门用来指教会的带领者，也就是教会的长老。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摩太前书5:17。这是新约圣经中用来指教会领袖的术语。而在天庭之上，现在有24个长老坐在他们的宝座上。顺便说一下，英文中的长老会这个词就是从希腊语词长老来的。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小女孩，有个礼拜天的下午，她从长老会的一个教会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妈妈问她在今天的主日学上都学到了什么。她说，我们研究了启示录，发现只有24个长老会的信徒能上天堂。这个小女孩倒是挺乐观的。我们都知道天堂里不会有那么多长老会的信徒，好吧，这只是开个玩笑。我想你可能会说，长老会起码还有24个信徒在那儿，那浸信会的信徒根本就没有提到。我猜浸信会的信徒可能是在附近聚餐吧，我估计我已经冒犯了长老会和浸信会，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吧。认为这些长老是天使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天使带着冠冕，就是得胜者的冠冕。在古代的奥运会中，冠冕是授予冠军的，作为授予他和保佑他的神明的一种荣誉。获胜者的家乡会在他返回家乡的时候为他举行庆祝活动。在这个庆祝的节日里，获胜的运动员会在神庙里把他所得到的冠冕献给他的守护神。这只会让我更加肯定，这些长老是代表教会的人。教会在大灾难发生之前被提走，在天堂里，在神的宝座前赞美敬拜神。请大家注意他们在第十一节所唱的歌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这是一种个人的对自己的神的敬拜。基督对教会的应许已经实现，他在信中应许教会要穿上白衣，启示录三章五节和三章十八节，叫他们头戴冠冕为赏赐，启示录三章十一节，他们将坐在宝座上，这些都是三章二十一节应许给那些得胜的教会的。在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四节，使徒约翰让我们再次看到，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使徒保罗很清楚坐在宝座上的这些人是谁，他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所以这二十四个人不是天使，不是十二个使徒加上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也不是经历了大灾难的圣徒。基于他们所穿的衣服、所戴的冠冕和所坐的宝座，这些人是神对教会时代蒙救赎的人的特别应许，也基于他们个人在敬拜他们的主和神，所以这些人就代表了得到救赎的群体，也就是你和我。他们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在天上敬拜神。接下来约翰要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神奇的宝座上。约翰看到的第三个景象就是神宝座周围的场景。现在请大家来看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从宝座中，这个短语的字面意思是说，这些闪电、声音和轰隆隆的雷声实际上是从神那里发出来的。这些是审判时的景象和发出的声音，不是恩典。在这个时候，这些就像当年神在西奈山将律法赐给摩西时的情景和声音一样。摩西记录说，当时山被乌云和闪电覆盖，整个大地在雷鸣般的隆隆声中震动。在人类历史的尽头，神的宝座变成了战争的武器。我们无法想象当神的愤怒即将临到地上时，这个至高无上的宝座会有多么可怕。与此同时，不要忘了那些被救赎的人正在歌唱，显然他们并不害怕神的愤怒，因为他们已经因信基督而得救。所以在全地的极度的恐惧中经历神的愤怒时，启示录六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不信的人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与此同时，教会将在天上，在他们所处的地方和位置上 平安稳妥，他们得到了神所赐的奖赏和白袍，欢欣鼓舞地敬拜他们至高无上的神。约翰看到的第四个景象，如同火把一样的圣灵。第五节的后半段说，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是启示录一章四节提到过的圣灵。七是代表完美或者是完全的数字，这里指的是我们过去学习过的圣灵的七个不同职分。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提到了圣灵的这七个不同的职分。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也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包括这七个方面：住在人身上，使人有智慧，使人有聪明，使人有谋略，使人有能力，使人有知识，使人敬畏耶和华。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四章。大家不要忘了，这是在教会时代结束，教会被提到天上以后开始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关注的是地上的教会，但是现在场景发生了变化，神不是在对地上的教会说话，教会要在天上向神歌唱。这个场景贯穿了第四章和第五章，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一节的此后解读为在场景从地上转移到 天上之后。使徒约翰看到的六个景象中的第一个，就是神坐在宝座上的荣耀。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的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表演，稍后使徒约翰还将详细描述神的宝座。约翰看到的第二个景象记录在第四节，有24个宝座，上面坐着24位长老。这24个人不是天使，不是12个使徒加上以色列的12个儿子，也不是经历了大灾难的圣徒。基于他们所穿的衣服、所戴的冠冕和所坐的宝座，这些人是神对教会时代蒙救赎的人的特别应许，也基于他们个人在敬拜他们的主和神，所以这些人就代表了得到救赎的群体，也就是你和我。他们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在天上敬拜神。接下来约翰要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神奇的宝座上。约翰看到的第三个景象，就是神宝座周围的场景。现在请大家来看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从宝座中，这个短语的字面意思是说，这些闪电、声音和轰隆隆的雷声实际上是从神那里发出来的。在人类历史的尽头，神的宝座变成了战争的武器。我们无法想象当神的愤怒即将临到地上时，这个至高无上的宝座会有多么可怕。与此同时，不要忘了那些被救赎的人正在歌唱，显然他们并不害怕神的愤怒，因为他们已经因信基督而得救。所以在全地的极度的恐惧中经历神的愤怒时，启示录六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不信的人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与此同时，教会将在天上，在他们所处的地方和位置上平安稳妥，他们得到了神所赐的奖赏和白袍，欢欣鼓舞地敬拜他们至高无上的神。约翰看到的第四个景象，如同火把一样的圣灵。第五节的后半段说，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是启示录一章四节提到过的圣灵。七是代表完美或者是完全的数字，这里指的是我们过去学习过的圣灵的七个不同职分。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提到了圣灵的这七个不同的职分。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也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包括这七个方面，住在人身上，使人有智慧，使人有聪明，使人有谋略，使人有能力，使人有知识，使人敬畏耶和华。神的灵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大家想象一下最终那个检验人的可怕时刻，还有启示录第二十章提到的那个白色大宝座前的最后审判日。到那时候，无所不知的圣灵是起诉检察官，他知道每个人的每一个想法，知道每个人说过的每一句话和做过的每一件事。 我曾经和很多人谈过那个审判的时刻，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我读到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传记时，他的说法让我不寒而栗。有一次，丘吉尔在被问到是否已经准备好去见上帝的面时，他回答说：“我已经准备好与我的造物主见面了，至于我的造物主是否以一个巨大的苦难来迎接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位全能的大法官面前，没有人可以理直气壮。神的灵知道，不相信神的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心里所想的任何念头，知道他们的所有动机和具体的行为，知道他们犯罪所带来的所有后果和产生的持久影响，他们将因此而受到审判。这些都是对永生神的犯罪，他会施行永远的审判。在天上的这个意象中，描绘了完美的圣灵，这次与五旬节降下的那个像火蛇一样的圣灵不同，不像是带来温暖的光照世界的蜡烛，也不像耶稣受洗时款款降下的像鸽子一样的圣灵。此时的圣灵就像《士师记》第七章和《那鸿书》第二章中熊熊燃烧的火把，这是战争的象征。圣灵准备与罪恶的世界发动战争。约翰在这次真正的天堂之旅中看到的第五个景象是玻璃海。我们来看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使徒约翰在试图描述天庭里闪闪发光的地板的时候，又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描述了。他只是说它像水晶一样闪闪发光，映射着宝座周围的一切景象，包括神的荣耀，像绿宝石一样的彩虹，金色的宝座，白色的长袍，像燃烧着的火把一样的圣灵等等，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广阔的玻璃海。有一位作者对这个场景的评论，使我们对此有了更深的印象。他说，好的建筑设计师经常会在大楼前设计一个喷泉或者是水池，这样在白天的时候，大楼可以形成一个倒影，增加双倍的美感，在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又可以通过反射灯光来增加其双倍的美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使徒约翰所看到的所有奇异的景象，都可以通过这个玻璃海而加倍，通过反射而增添光彩。这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景象，使得天上的万军一同歌唱赞美神。约翰所看到的天上每一个景象，都会激发人们发自内心的赞美。我们跟着约翰在天上也体会了高唱五首赞美诗的感受。约翰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诗，天上的教会也是第一次唱这样的赞美诗。约翰已经看到的这五个景象是：第一，坐在宝座上的神的荣耀；第二，24个宝座上坐着24位长老；第三，神宝座周围的景象，从宝座发出电闪雷鸣；第四，如同火把一样的圣灵；第五，这些景象都映射在天庭的地面上，看起来就像是一片玻璃的海洋。约翰看到的第六个景象是形状奇怪的天使。现在请大家继续来看第六节。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这些活物是天使中的基路伯。以西结书第一章也记录了这些基路伯的意象，与使徒约翰所看到的相似，但又不太一样。与以赛亚书第六章中先知以赛亚所看到的撒拉弗相似，但又有所不同。这些很有可能是可以随意改变自己外表的基路伯，就像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天使能变成人的样子。基路伯是等级最高的天使。很多人把基路伯描绘成光着身子、胖乎乎的婴儿，他们忽扇着小翅膀飞来飞去，手里拿着箭来射人，而被射中的人就会坠入爱河。这对那些相关的产业或许是件好事，比如手工艺品和贺卡等等，但是对天堂来说，事实并非如此。基路伯是庄重威严、令人生畏的天使。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正是基路伯手持利剑把守大门，使他们不能够再回到伊甸园当中。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在帐幕里的约柜上是用纯金雕刻的基路伯，他们的翅膀遮盖约柜，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三十一节。在帐幕的幔子上有用各种线绣的基路伯的形状，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一节。在所罗门宏伟的圣殿的墙壁上也雕刻了基路伯的形象，列王记上六章二十九节。基路伯随时准备接受神的命令，他们来去如同闪电一般，以西结书一章十四节。这些基路伯有超强的感知能力，被描述为浑身上下都是眼睛，因此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都能清楚地看到。真的很难想象他们是什么样的。对于其他人著书立传，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所描述的天堂之旅，常常与使徒约翰和先知以西结所描述的不一致。我很难理解约翰和以西结所描述的，但很容易明白其他人所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天堂的意象，这恐怕是个问题。在描述神的荣耀和天上的被造物的真实景象时，使徒约翰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找不到合适的词把所看到的景象记录下来，这就需要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我们接着来看第七到八节，这会使这些天使显得更加神秘。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奇怪的场景，使徒约翰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只是说他们看起来是这样的，他们看起来是那样的。人们对约翰的描述有很多解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基路伯代表了四福音书，或者星座黄道带中的四个点。好吧，想象力够丰富的。我们确切知道的是，他们是尊贵的天使。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他们明显与其他的天使不一样，那是因为他们的等级不同。我们知道天使是有等级的，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路西弗曾经是所有天使中地位最高的。我们也知道，在宣告大灾难的审判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基路伯都会深深地参与其中，他们要召集四个骑士采取行动，启示录六章 一节、三节、五节、七节谈到了这些。他们要宣告神审判的降临。在启示录第十五章，他们要把审判的七个碗交给七位天使，让他们倾倒在地上。那基路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们并不太确定。不过大多数福音派学者认为，他们代表着神所创造的生命。狮子代表了野生动物，牛或者是牛犊代表了家畜，人代表了神创造的顶峰，而鹰代表了会飞的动物。还有一些人认为这四个代表了神的属性，狮子代表尊贵和威严，牛或者是牛犊代表力量，人代表的是理性和意志，而鹰代表迅速和敏捷。不管他们代表什么，使徒约翰在第八节记录了这些基路伯所说的话。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些话也激发了人们创作了很多与此相关的赞美诗。现在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正如神所应许的，教会得到了奖赏。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提到过，在第十节我们看到教会把他们的冠冕放在神的脚前，因为我们的善行其实是神通过我们所做的善行，所以神理应得到所有的功劳、赞美和荣耀。蒙救赎的教会所唱的这首赞美诗，第一句话记录在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配得是罗马皇帝在凯旋游行返回首都时欢迎的人群所使用的词，人们会欢呼雀跃，歌颂他的成就和价值。教会在凯旋的队伍中被带到天上，我们也唱着喊着：我们的主，我们的大君王，唯独你是配得的。为什么呢？在这首赞美诗中提到了两个原因。我们赞美敬拜神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谁。请大家看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神是配得赞美和敬拜的，不仅仅因为他是谁，还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所行的。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剩下的部分：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的荣耀是无法形容的，他坐在宝座上的景象是难以想象的，教会的安全和喜乐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史蒂文·劳森在他有关天堂的书中讲述了一个在国外旅行的牧师朋友的故事。在旅行中，他的这位牧师朋友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了一座很大的佛教寺庙。当他来到佛像面前时，他注意到各种奢华的器具和装饰，所使用的昂贵的材料，所有这些都是建造这个华丽的寺庙所必须的。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壮观的敬拜场所，他感到非常震撼。这位牧师转过来问他的导游： 你不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建这座庙花了多少钱？那个佛教徒导游似乎受到了侮辱，他停下来回答说：你是说花费吗？什么花费？说到佛祖的时候，我们不考虑花费。然后这个佛教徒靠近这位牧师说：先生，您必须明白，对佛祖来说，没有什么是太好的。与之相对比，这是对那些对待基督信仰非常随意的人的一个控诉。我们知道真理，我们所侍奉的不是一个尸骨在棺材里化为尘土的死人，我们所侍奉的是又真又活的至高无上的主。他的宝座发出光芒，发出雷声，在那里万物围绕着他，歌颂赞美他。在那里，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歌颂他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的。我很喜欢那首古老的福音歌，他把我们又真又活的主放在所有人之上。歌词是这样的：坐在宝座上的不是年老的佛，召唤我们回家的也不是年老的穆罕默德，吹奏小号的不是印度教克里希那派的信徒，因为我们要见的是圣子，不是月亮女神。阿门。弟兄姊妹们，眼前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场景是我们将来要亲眼目睹的。基于使徒约翰所看到的这六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场景，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太多太大的祭可以献给他，没有他我们不能做任何决定，我们应当把最好的献给他，对他的任何委身都不会徒劳，所有对他的侍奉他都永远不会忘记，任何对他的敬拜他都会纪念。难怪那些在将来的日子里完全明白这一点的圣徒们会情不自禁地高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亲爱的天父，多么荣耀的场景，使徒约翰在2000年前就已经亲眼目睹了天上的荣耀，这也是我们每个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人将来所要亲眼目睹的。天父，我们何等的盼望那个美好时刻的到来，按照你的旨意所命定的时间，我们将在天上与我们的主面对面，我们将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颂赞他，来赞美他。何等的荣耀，天父，我们这些罪人，因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他的宝血和生命，我们甚至可以将来在天上与他在一起，甚至可以将来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莫大的救恩，这无以伦比的恩典。我们也当在今生余下的日子里，为着那荣耀的时刻做好预备，以至于将来我们在天上与我们的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的主可以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将是对我们莫大的赞许。谢谢天父，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